美国的未来和2020年7月18日第二号
吞掉这条消息。
就在恩典期结束之前，有一道命令发出，不可封住这书上预言的话。
他又对我说，不要封住这书上预言的话，因为时候近了。不义的，任他仍旧不义；污秽的，任他仍旧污秽；义的，任他仍旧行义；圣洁的，任他仍旧圣洁。启示录22:10-11。
在启示录第五章中，父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手中有一卷书，用漆印封住了。
我看见那坐在宝座上的右手中有一卷书，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启示录5:1。
从第一节开始的叙述一直延续到第七章，我们看到耶稣被描绘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从父的手中取过那书卷，并开始逐次揭开朱印。当他揭开第六印，并宣示该印所代表的信息时，第六章就此结束。他以一个问题作结，这个问题引出第七章。在第七章，我们找到对第六章最后一节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
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已经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启示录6:17。
第七章介绍了144,000人和那大批群众，在第七章呈现了上帝的子民之后，我们看到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封印被揭开。启示录中唯一另一个被封住的预言是第十章的七雷。简单的说，启示录中唯一一个被封起来且能在恩典期结束之前被解封的预言就是七雷。
多年来，甚至数十年来，
Future for America一直明确指出七雷所代表的是什么。七雷代表从1840年8月11日直到1844年10月22日的米勒派运动的历史。怀特姐妹证实了这一事实，并补充说，七雷也代表将按次序揭示的未来事件。对于不熟悉这些预言性事实的人，可以在哈巴谷的表格中找到这些事实的详细阐述。
过去所呈现的关于七雷的真理仍然是真理，但自今年八月以来，主已将他的手从这些主题上移开，并且更多的理解已经被显明出来。我们将从启示录第十章开始，然后考虑怀特姊妹对该章的评注。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明确两点，这两点与对七雷的考察无关。
第一点是，对如今开启的七雷之真理的辨识，需要沿着若干条真理的线索，才能将七雷所代表的一切理清到位。这里我祈求圣徒的忍耐。与此相关的第二点是，制作这些文章音频呈现的程序在朗读与播讲的时长上有限制，每篇文章都必须纳入该时限之内。从这项研读一开始，我就告知你们，要确立七雷所代表的真理，需要几篇文章。现在进入第十章。
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身披云彩，他头上有红，面貌仿佛太阳，两脚如火柱，他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他把右脚踏在海上，左脚踏在地上，他大声呼喊，如狮子吼叫。他呼喊的时候，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把所听见的写下来，却听见有声音从天上对我说，把七雷所说的话封住，不要写出来。我所看见那踏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举起手向天，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创造了天和其中的一切，地和其中的一切，海和其中的一切的那一位启示，说不再单言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开始吹号发声的日子，神的奥秘就要成就，正如他向他的仆人众先知所宣告的。我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对我说，你去把那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拿来。我便到天使那里对他说，把那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拿去吃了吧，它在你肚子里要发苦，但在你口中必甜如蜜。我就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及至吃完，我的肚子就发苦了。他又对我说，你必须再对多民、多国、多方言和多王做预言。启示录11:11。
在评论第十章时，怀特姐妹指出，
只是约翰的那位大能天使正是耶稣基督本人，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在旱地上，这显示他在与撒旦的大征战收官场景中所担当的角色。 这一姿态表明他对全地拥有至高的能力与权柄。这场征战历代以来愈演愈烈，愈加坚决，并将继续如此，直到终幕之时，黑暗权势的作为达到顶点。撒旦与恶人联合，将欺骗全世界，以及那些没有领受爱真理之心的教会。但这位大能的天使要求人们留意，他大声呼喊，他要向那些与撒旦联合、反对真理的人显明他声音的能力与权柄。这七雷发生之后，关于那小书卷，有一条吩咐临到约翰，正如当初临到但以理的一样，把那七雷所说的话封上。这些乃是与将来之事有关的，将会按着次序被揭示出来。到末后的日子，但以理必站在他的分上。约翰看见那小书卷被解封，于是但以理的预言就在要传给世界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各得其所。小书卷的解封就是关于时间的信息。大以理书和启示录本为一体，一卷是预言，另一卷是启示，一卷是封住的书卷，另一卷是展开的书卷。约翰听见雷声所说的奥秘，但他被吩咐不要把它们写出来。赐给约翰并由七雷所表达的特别亮光，是对降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信息之下发生的事件的描绘，让人们知道这些事并非最好的，因为他们的信心必然要受考验。按照上帝的安排，最奇妙、最高深的真理将要被宣告。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应当被传扬，但在这些信息完成其特定工作之前，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亮光被揭示。这由那位天使所表明，他站立着，一只脚踏在海上，以最庄严的誓言宣告时候不在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卷七第9871页。
1840年8月11日降临的大能的天使就是基督，他手里有一个信息，约翰被吩咐要把它吃下去。约翰所吃的是一个信息，但那分明是要带给神子民的信息，而不是给世界的。在这段经文中，认清信息的对象是谁很重要，因为尽管基督在1840年8月11日降临，标志着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得着能力，偶尔也指明了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将于何时被传遍全世界，但约翰要吃下去的那本小书卷则是在指明新教何时把新教的衣钵交给米勒派。当基督带着那本小书卷降临时，他正在终止他与那旷野中的教会的盟约关系，并同时把米勒派认定为他新的蒙拣选的立约子民。米勒派原先并不是神的子民，先知们从不彼此矛盾。
他对我说，人子啊，站起来，我要对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使我站立起来，我便听见那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到以色列人那里，到那悖逆的国民那里，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一直悖逆我，直到今日，因为他们是无耻的儿女，心里刚硬。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无论听也好，不听也好，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终究要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先知。至于你，人子啊，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虽然在你身边有荆棘和攒藜，你又住在蝎子中间，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尽管他们是悖逆之家。你要把我的话对他们说，他们无论听也好，不听也好，因为他们极其悖逆。但你，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像那悖逆之家一样悖逆，张口吃我给你的。我观看，不料有一只手向我伸来，手里有一卷书，他在我面前把它展开，它里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是哀歌、哀号和祸灾。他又对我说，人子啊，吃你所找到的，吃这书卷，然后去对以色列家说话。于是我张开口，他使我吃下那书卷。他又对我说，人子啊，要让你的肚腹吃饱，用我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肠中。我便吃了，在我口中觉得甘甜，如同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起来，往以色列家去，用我的话对他们说。因为我差你去的，并不是到说外国语言、话语难懂的民族那里，而是到以色列家，不是到许多说外国语言、话语难懂、你听不懂其话语的民族那里。若是我差你到他们那里，
他们必定会听从你，但以色列家却不会听从你，因为他们不听从我，因为以色列全家脸无羞耻，心里刚硬。看哪，我使你的脸刚硬，能对着他们的脸，又使你的额刚硬，能对着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石，比火石更硬。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尽管他们是悖逆之家。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要说的一切话，你要心里领受，用耳朵听明白。以西结书二一三十。
当基督带着那小书卷降临时，约翰把它拿来吃了，在他口中甜如蜂蜜。启示录的约翰和以西结都从基督的手中领受信息，以西结，因此约翰也是有一条要传达给以色列家的信息，而不是给以色列以外的人。若是以色列以外的人听见这信息，他们会接受，但以色列不会，因为以色列全家额间心硬，整个以色列家全家都完全悖逆。1840年的以色列在启示录第十章中被描绘为旷野中的教会，他们的考验之杯已经满了。
尽管以色列不会听从这信息，先知仍被命令把小书卷的信息带给他们，为要使他们因拒绝第一位天使信息的亮光而被追究责任。在审判册上，他们将因拒绝聆听那在他们中间的先知的信息而被追究责任。拒绝先知就是拒绝天使加百列赐给先知的信息，而加百列自己是从基督领受了这信息，基督又是从父那里领受的。当基督手中拿着小书卷的信息降临时，这与圣灵在他受洗时降临相对应。这一点早在摩西于燃烧的荆棘前就被预表了，那是每一次改革运动中都存在的同一路标。
神在地上的作为，历代以来，在每一次重大改革或宗教运动中，都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神对待人的原则始终如一，当今的重要运动在过去都有其对应，而教会在以往时代的经历，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极其宝贵的教训。大正义343。
1840年8月11日，奥斯曼帝国霸权的终结，也就是约翰和以西结吃下在基督手中的小书卷之时，标志着在1798年末时到来的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被复权。他之所以被复权，是因为米勒派首要的预言准则“一日顶一年”原则得到了证实。随后，基督开始为米勒派的殿奠定根基，正如他在受洗时所做的一样。
拿但业那摇摆不定的信心此刻得以坚固。他回答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回答他说，因为我对你说，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他又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在这最初的几位门徒身上，基督教会的根基正借着个人的努力被奠定。约翰首先把他的两个门徒引向基督，随后其中一位找到自己的兄弟，把他带到基督面前。随后基督又呼召腓力跟从他，腓力便去寻找拿但业。预言的灵第二卷第66页。
当基督在1840年8月11日降临，手中拿着展开的小书卷时，这在基督在世时期的改革运动中早已被预表。因为每一次改革运动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路标，摩西和他所带领的改革运动也有同样的路标。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前的经历预表了基督受洗时圣灵的降下，那又预表了1840年，而1840年又预表了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启示录第十八章所说的有大权柄的天使降下。
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的到来，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的到来，以及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的到来，都是由天使所代表的。第一位天使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第二位手里拿着一份文书，第三位手里拿着一卷羊皮纸。凭两三人的见证，真理便得以确立。三位天使无论是在他们的到来之时，还是在他们得着能力之时，手中都有信息。
约翰和以西结象征那些在第一位天使信息被加利时吃下这信息的人，这与第一位天使信息在1798年到来时所标示的历史节点不同。 信息的到来与其得着能力之间的区别极其重要，务必留意。当我们思考以下经文时，请注意第一位天使的目的与启示录第十八章中那位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的天使的目的完全相同。还要注意，每一则信息都会使人分成两类敬拜者。
我被指示看到整个天庭对地上正在进行的工作所怀的关切。耶稣差遣一位大能的天使，第一位天使降下，警告地上的居民为他第二次显现做准备。当这位天使在天上离开耶稣的同在时，有极其明亮而荣耀的光在他前面行。我被告知，他的使命是用他的荣耀照亮全地，并警告人类，神的愤怒即将降临。许多人接受了这光，其中有些人显得非常庄严肃穆，另一些则欢欣雀跃，欣喜若狂。凡接受这光的人都转脸向天，归荣耀给神。虽然这光照在众人身上，但有些人只是受到他的影响，却没有由衷的接受。许多人充满了极大的怒气。牧师和百姓与邪恶之人联合，顽强地抵挡那位大能天使所发出的光。但凡接受这光的人都从世界分别出来，彼此紧密联合。撒旦和他的天使正忙碌地设法吸引尽可能多人的心思离开那光，那一群拒绝这光的人就被留在黑暗中。我看见上帝的天使以极大的关注看顾那些自称属他的子民，为要记录当那出于天上的信息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所显露出来的品格。而当许多自称爱耶稣的人带着轻蔑、嘲讽和仇恨转身拒绝这天上的信息时，有一位手持羊皮卷的天使做下了这可耻的记录，全天庭都充满了义愤，因为耶稣竟被他自称的跟随者如此轻视。我看见那些信靠之人的失望，因为他们没有在预期的时间见到他们的主。神的旨意本是要隐藏将来的事，并把他的子民带到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若不是宣讲基督降临的确切时间，神所定义的工作就不会得以成就。撒旦引导许多人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将来，去等待与审判和恩典期结束有关的重大事件。有必要使人们被带领去恳切寻求当下的预备。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没有完全接受天使之光的人与那些藐视这信息的人联合起来，反过来嘲讽那些失望的人。天使留意着那些自称跟随基督之人的光景，那确定的时间已经过去，这已经试验并显明了他们。许多人在天平上被称量，结果被发现不足。他们大声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然而在几乎每一方面都未能跟随基督。撒旦因那些自称跟随耶稣之人的光景而欢腾，他已使他们落在他的网罗里。他引诱大多数人离弃正道，他们正试图从别的途径攀登天国。天使看见纯洁圣洁的人与锡安中的罪人以及爱世界的假冒为善者混杂在一起。他们曾守护耶稣真正的门徒，但败坏的人却在影响圣洁的人。那些心中炙热的渴望见到耶稣的人被那些自称是他们弟兄的人禁止谈论他的再来。天使看见这一幕，并同情那些爱慕他们主显现的愚民。另一位大能的天使奉差遣降到地上，耶稣把一份书卷交在他手中。他来到地上时便呼喊，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随后我看见那些失望的人再次举目望天，带着信心和盼望期待他们主的显现，但许多人似乎仍处在一种呆滞的状态，仿佛睡着了一般。然而我仍能从他们的面容上看出深深忧伤的痕迹。那些失望的人从圣经中看出他们正处在迟延的时期，必须耐心等候异象的应验，引导他们在1843年等候主的同样证据，也使他们盼望他在1844年降临。然而我看到大多数人不再拥有1843年标志其信心的那种活力，他们的失望挫伤了他们的信心。当上帝的子民在第二位天使的呼声上同心联合时，天上的众军以最深切的关切注视着这信息所产生的影响。他们看见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转而以轻蔑和讥讽对待那些失望的人。当那嘲笑的话从基圈的嘴唇落下，你们还没有上去呢，有一位天使把这些话记了下来。那天使说他们是在嘲笑上帝。我被指示回想古时候所犯的类似罪， 以利亚已经被接升天，他的外衣落在以利沙身上，于是那些从父母那里学会轻视神人的邪恶少年人就跟随以利沙，激劝地喊道，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这样羞辱他的仆人就是羞辱上帝，他们当场就受到了惩罚。同样，那些对圣徒上去这件事嗤笑讥讽的人将遭遇上帝的愤怒，并必被使他们体会到轻慢他们的造物主绝非小事。
耶稣差遣其他天使迅速飞去，使他的子民低落的信心复苏并得以坚固，并预备他们明白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以及天上不久将要采取的重要行动。我看见这些天使从耶稣那里领受了大能和大光，迅速飞到地上，履行他们的使命，以协助第二位天使完成他的工作。当天使喊道，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的时候，有大光照在神的子民身上。随后我看见这些失望的人站起来，与第二位天使同声宣告，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来自天使的光穿透了各处的黑暗，撒旦和他的使者设法阻止这光的传播，并使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他们与天上的天使相争，称神欺骗了百姓，并说即使他们拥有一切的亮光和大能，也无法使世人相信基督将要来临。然而，尽管撒旦竭力设下障碍，使人们的心思离开这光，神的天使仍继续他们的工作。
当耶稣在圣所的执事告终，他进入至圣所，站在圣有上帝律法的约柜前时，他又差遣一位大能的天使，带着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到普世。有人把一卷羊皮纸放在天使手中，当他带着大能与威严降到地上时，他宣告了可怕的警告，带着有史以来临到人类最可怕的威胁。这信息旨在使上帝的儿女提高警醒，指示他们前面将临的试探与痛苦之时。天使说，他们将与兽和兽像展开激烈的交战，他们得享永生的唯一希望就是坚定不移，即便性命攸关，他们也必须持守真理。第三位天使这样结束他的信息，圣徒的忍耐在此，在此就是那些遵守上帝诫命并对耶稣存有信心的人。当他重复这些话时，他指向天上的圣所，凡接受这信息的人，他们的心思都被引向至圣所，在那里耶稣站在约柜前，为一切怜悯尚未撤回之人，以及那些因无知而违背上帝律法的人，做他最后的代求。这赎罪既为已死的义人，也为尚活着的义人而成就。他包括一切死时信靠基督的人，但他们因未曾得着关于上帝诫命的亮光，在违反其训诫时出于无知而犯罪。早期著作245-22-4。
在同一本书中，接下来的几页里，就刚才提到的同样概念，怀特姊妹指出，米勒派历史中对这三个信息的拒绝已在基督的历史中被预表。他在那里提供了两个见证，指出一个渐进的考验过程，必须在每一次考验中得胜，才能进入下一次考验。
我看见一群人守卫严密，立场坚定，不像那些意图动摇团体既定信仰的人给予丝毫容让。上帝以赞许的目光看他们。我被指示看见三个台阶，第一、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陪伴我的天使说，有祸了，凡挪动这些信息的一块石头或撼动其中一枚钉子的人。对这些信息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灵魂的命运系于人如何接受他们。我又被带领回顾这些信息，看见上帝的子民是怎样付上高昂代价才得着他们的经验，那是借着许多苦难和严酷征战得来的。上帝一步一步引领他们，直到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坚固不移的平台上。我看见有人走进那平台，查看它的根基，有些人欢欣地立刻踏上去，另一些人却开始挑剔这根基，盼望加以改进，这样平台会更完美，众人也会更快乐。也有人从平台上走下去检视，并宣称他铺设的不对，但我看见几乎所有人都坚定地站在平台上，劝那些走下去的人停止抱怨，因为上帝是主建造者，而他们是在与他对抗。他们述说上帝奇妙的作为，正是这些作为把他们引到这坚固的平台上。他们同心举目向天，高声荣耀上帝。这感动了那些曾抱怨并离开平台的人中的一些，他们带着谦卑的神情又重新踏上平台。
我被指引回顾关于基督初临的宣告， 约翰奉差遣，带着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预表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为耶稣预备道路。凡拒绝约翰见证的人，并未从耶稣的教训、预表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中得着益处。他们反对那预告他降临的信息，使自己处在不能轻易接受他是弥赛亚之最有力证据的地步。撒旦又引导那些拒绝约翰信息的人更进一步，拒绝并钉死基督，预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这样，他们把自己置于一个地步，使他们不能领受五旬节那天的福分，预表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天使。那福分本可以教导他们通向天上圣所之路。殿里幔子裂开，表明犹太人的祭祀和礼仪不再被接纳，那伟大的牺牲已经献上并蒙悦纳，而五旬节所降下的圣灵把门徒的心思意念从地上的圣所引向天上的圣所。耶稣已经凭着自己的血进入那里，要将他赎罪之功的益处倾注在他的门徒身上，但犹太人却落在全然的黑暗中。他们失去了本可以在救恩计划上所得的一切亮光，仍旧依靠他们无用的祭祀和公物。天上的圣所已经取代了地上的圣所，而他们对这改变毫无所知，因此他们不能从基督在圣所中的中保之功得着益处。
许多人惊恐地看待犹太人拒绝并钉死基督的行径，当他们读到他所受可耻虐待的经过时，便以为自己爱他，且不会像彼得那样不认他，或像犹太人那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那位鉴察众人内心的上帝已经试验了他们所自称对耶稣的爱。全天庭都以至深的关注注视着人们如何接受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但许多自称爱耶稣并在读到十字架的故事时流泪的人却嘲笑他复临的喜讯。他们非但没有欢然接纳这信息，反而宣称那是迷惑。他们憎恨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并把他们逐出教会。那些拒绝第一道信息的人无法从第二道信息得益，他们也没有从午夜的呼声得益，而这呼声原是要预备他们凭信心与耶稣一同进入天上圣所的至圣所。又因拒绝先前两道信息，他们的悟性就如此昏暗，以致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看不见任何亮光，而这信息正指明进入至圣所的道路。我看见正如犹太人钉死耶稣一样，那些名义上的教会也把这些信息钉死了，因此他们对进入至圣所之路一无所知，也无法从耶稣在那里所做的代求得益。他们如同犹太人献上无用的祭物一般，把无用的祈祷献给耶稣已经离开的那一间。而撒旦因这欺骗而得益，披上宗教的外貌，引导这些自称为基督徒之人的心归向他自己，并以他的能力、他的神迹和虚谎的歧视施行工作，将他们牢牢困在他的网罗中。早期著作第284-261页。
早期著作一书中的这些段落已通过 Future for America 施工屡次被传讲，但这些段落所阐明的真理中有一些一直未被注意到。
米勒派运动历史中的路标是建立在圣经中若干次改革运动的基础之上的。若不熟悉每一次改革运动中所出现的路标，要明白一条信息何时来到、何时得能力之间区别的意义，相当不大可能。也很可能，即便是那些熟悉这些平行改革运动的人，也忽略了改革运动中各样路标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特征。
代表复临运动开端和末期事件的七雷，就是在恩典期关闭之前被解封的亮光。我们被告知，七雷既代表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之下将要发生的事件的描绘，也代表将按次序显明的未来事件。七雷包含阿尔法与欧米伽的签名，
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之下所发生之事件的叙述，预表了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之下所发生的事件。
当约翰被吩咐不要把七雷所说的话写出来时，这一命令早已由赐给但以理要他封闭其书卷的命令所预表。因为我们被告知，在七雷发生之后，有一道关于那小书卷的禁令像临到但以理一样临到约翰，要把七雷所说的话封起来。
以西结和约翰都描绘了在1840年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得以加力之时，神的子民吃下这信息。
而先知耶利米则描绘了当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似乎失败时，神的子民所经历的失望。
我逮着了你的话，就把它吃了。
你的话成了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以你的名被称呼的，万军之耶和华啊！我没有坐在讥笑人的会中，也不欢乐，因你的手在我身上，我独自坐着，因为你使我满心愤怒。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我的伤口为何不可医治，不肯痊愈？你岂竟向我成为虚晃，像那枯竭的水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回转，我就再使你归回，你也必站在我面前。你若从卑贱中取出宝贵的，你就必向我的口，使他们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救你脱离恶人的手，又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耶利米书15:16-21。
正如约翰和以西结一样，耶利米也找到了那本小书中的话语，他也吃下了这信息，但这信息却变成了一个已经失败的信息，水。这仿佛是神说了谎，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对谎言的指控提供了钥匙，以将耶利米定位于在哈巴谷中所代表的第一次米勒派的失望之中。
我要站在我的守望岗位上，立在城楼上，观看他要对我说什么，以及我在被责备时应当怎样回答。耶和华回答我说，把这意象写下来，清楚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可以奔走传达，因为这意象还有指定的日期，到了结局必会实现，并不虚假。虽然迟延，仍要等候，因为它必然来到，绝不会迟延。哈巴谷书2:1-3。
第一位天使信息的意象被写在1843年的先锋图表上，那张图表受上帝的手指引。
我看见1843年的图表是由主的手所指引的，不可更改。其上的数字正如他所要的。他的手附在其上，遮掩了某些数字中的一个错误，使无人能看出，直到他把手挪开。早期著作74。
1843年的锁定的日期被呈现在那张图表上，因此它被称为1843年图表。它于1842年出版，以履行哈巴谷书中将这意象写下并明明地写在板上的命令。意象要被明明地写在板复数上，这就表明当主把他的手从1843年图表上的错误移开之后，这个错误会在1850年的先锋图表上得到纠正。这个错误带来了第一次的失望，而耶利米代表那些在1840年8月11日吃了小书卷，并在1843年的锁定日期落空时感到失望的人。
1840年耶利米吃下那本小书时，那是他心中的喜乐和欢腾，但当失望降临时，他不再欢喜，并且因着上帝的手而独自坐着。上帝的手遮盖了某些数字中的一个错误，从而使耶利米开始考虑上帝可能说了谎。给耶利米的应许是，如果他从沮丧中回转，上帝就要使他成为上帝的口。如果耶利米能从失望中回到上帝那里，并认识到自己正处在石童女比喻中的迟延时期，上帝就要使用他成为代言人，准确指明意象应当何时来到，不再迟延。
在此列举这些事实的目的是要表明，所有天使的信息以及他们的到来和加力都传达出关乎生死的信息，从而产生两类敬拜者。
三位天使构成了一个渐进考验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对我们要强调的要点而言，更重要的是，尽管在1989年末时到来之后不久，当但以理书的最后六节经文被开启并宣告审判的结束时，人们就已经对七雷有了认识，但在第三位天使历史的末尾，还会有一次七雷的再次开启。
复临运动起源的历史始于1798年，第一位天使的封印被揭开，并以那像主曾为使人经历一次失望而用手遮盖的真理的解封而告终。随后，他收回他的手，解封，并显明了迟延时期的信息。
复临主义终结的历史始于1989年第三位天使信息的解封，而终于一个真理的解封。为造成一次失望，主曾用他的手遮盖了那真理，他如今正挪去他的手，
从而解封关于第一次失望与迟延时期的信息，他正在解封2020年7月18日的目的。
因此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回转，我就再带你回来，你也必站在我面前。你若把宝贵的从卑贱的分别出来，你就要如同我的口，让他们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在这百姓面前成为一道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并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者的手。耶利米书15:19-21。